你以为生命是向外走，我们透过出发来找回自己。
起点就是终点，欢迎来到凯旋而归。大家好，我是凯宇。
我是怡璇。你会不会对大人世界的人际关系感到很疑惑呢？要是你觉得有很多大人世界的游戏规则你常常摸不到头绪，想要搞懂的话，请你一定要锁定今天的内容。那在开始之前，邀请你在 YouTube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如果你在 Podcast 收听，也邀请你在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的主频道给我们五星推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选择适当的主题做成节目跟你交流哦。
另外呢，我们的 APP 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你只要在相关的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就可以下载。那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他们每天在使用的过程，他发现我们有一直在优化，就像是我们最近的播放器，也让你能够更方便拉前十秒拉后十秒这样子收听。鼓励你多多使用，持续给我们回馈，我们会继续优化，给你更好的收听体验。
嗯，那在大人世界的人际关系，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场合就是职场。
嗯，
然后关于这个主题呢，就有一些社会新鲜人来到我们的频道里面留言，他说他最近加入职场，真的对于职场的人情冷暖让他很痛苦哦。那主要的落差感来自于，他说以前在读大学跟硕班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跟同学加 LINE 啊、IG 啊、FB 这些社交软体，然后大家下班下课之后，或者是回家之后，会一起分享生活，讲讲干话。然后都会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跟实验室的同学出去吃饭等等。可是啊，这位社会新鲜人他就发现，进入职场之后好像表面上都跟同事相处蛮好的，可是下班之后好像都各过各的，然后也不会分享跟交流，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冷漠。然后他就有很疑惑的问我们说，老师啊，难道那个职场上那句很扎心的话，就是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才是真理吗？是不是回到了职场上真的没有办法交朋友了？凯宇，你怎么看这位新鲜人的疑惑呢？
第一个，在学生时代会有大把的时间，那叫正常，但出了社会没有大把的时间，那也叫正常。
嗯，
对啊，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的家庭啊、生活啊、各自的很多责任啊、义务啊，要去面对。所以呢，时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
对，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哦，我们在学生时代跟别人短，其实最重要的前提是有大把的时间。
嗯，
你真的觉得是你很喜欢跟别人短，还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时间，所以跟别人短？然后呢，得到不错的回馈，所以你很喜欢，这可能都成立啦。
嗯，
但是事实上，无论如何，没有时间，它就是一个硬伤。
对，
而你是如此，可能别人也是如此。特别你刚开始踏入社会，你会不适应的原因是，你很多心理跟实质的习惯都还停留在学生时代。
对，
但是你会发现哦，其实问这个问题的朋友，慢慢的你可能也会发现，就是说你好想要跟别人交朋友，但你却也没有时间跟别人交朋友。
嗯嗯，
所以这也可能会促使你反过来去想，那我到底要交怎样的朋友？
嗯，
或者是在面对这个成人世界里，所以交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它？
是是，
其实哦，那刚刚讲那个很扎心的，就是
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对不对？
对，我们必须要先厘清，特别在职场，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每一个人在职场的角色，他必须要承担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先认清这一点，你就会很容易的把你在学生时代的一些习惯放到职场里，那这会他很难明确的说怎样叫做正确不正确，因为毕竟我们虽然来做事，可是我们都还是人嘛。
对，
好，人所有的七情六欲啊、陪伴的需求都是还存在的，但是呢，一旦在职场里，你的首要任务没有放在一个大前提，你看待很多事情，你可能就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哦，
好，
嗯，
那在职场上面，其实大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工作任务。
欸，真的，因为是职场啊。
对啊，
大前提，
因为你在当学生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是付学费进入学校，好，你是一个付出代价、付出资源换取教育的机会的人。
对，
可是在职场呢，是别人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
嗯，别人要付你钱，
别人付你钱，你来领钱的，所以它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我们常常说拿钱办事嘛，
对，
对不对？
对，
不管你现在是学生，还是你是一个职场人，你当个消费者，你付钱，你要不要得到你相对应的产品跟服务？
当然想。
同样的道理是，如果把它单纯化约成为一个简单的供需，不管是你的老板还是你的上司给你工作的机会，你要不要付出相对应的表现？
当然要
啊，这个前提要先有。 先不要太过的情感摄入，觉得、嗯、啊这样好冷漠、哦、这不就是个交换、嗯、但事实上它就是交换啊，
嗯，
好，我们要先面对这个事实。
对， 对
OK， 所以我常常说职场不是学校，我们当学生是消费者，我们是个职场人的话，我们要当一个生产者、
okay.
我们就要拿出生产者，就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日本的纪录片，他们很对工作负责，他们很有职人精神。
嗯嗯，
我必须说，你大家不用像他们那么夸张啦、
嗯、
但是至少那个基本的职业态度，这个是我们随着年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建立起来的啊，因为凯旋是写给25岁的情书嘛。
对，
那这我猜在很多人这个阶段他是需要被提醒的。
嗯，
但我也猜很多人已经过这个年纪很远了。好，比如15岁哈，
好年轻哦，大家。
好啦好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已经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但有时候这方面的确得稍微要被提醒一下，因为在职场组成职场的这个人员的年龄层的范围是很广的。
对，
我们在学校呢，硕士以后就不一定了。
嗯 嗯， 嗯，
但是呢，在学校，特别在大学。之前
嗯，
其实你们都是跟年纪相仿的人在一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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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彼此的认知需求习惯都会很像。可是职场不是哦，你可能跟你同期的二十几岁的有，可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于已经过了五十几岁然后还没有退休的，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的职场同事？
都有可能。
那各自的需求不一样、嗯、各自的阶段性任务不一样。
嗯，
那这时候我就要问你，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同仁，假设你现在已经职场历练有十几年，
嗯，
你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这个时候呢，公司新来一个新同事二十几岁，你会怎么对待他？
嗯哼，
如果你很天真的觉得，哦，我一定好好善待他，那我真的说你很善良，
嗯，
但你也很天真，
嗯，
但如果你说，哦，哎，我就是老鸟了嘛，我就修理他，那你也真的蛮邪恶的。好，好不好？做人不要这样子。我要说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三四十岁，已经有十几年的职场历练，你看待那些小菜鸟，你就把他们当成是一个过客，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活得下来。
是是，
这合理吧？
合理，
对不对？嗯，你已经在这里混个这么多年了，好，就算现在的工作形态大家常常换工作，你至少在职场这个环境你也看了十年了吧？
嗯，
你大概知道人来人往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能够活下来，这时候你太多的跟他情感摄入，其实我们都是人，人心都肉做的。
嗯嗯，
我太多的情感摄入，哪一天发现他待不下去，或者我必须离开，我要去处理很多的那种分离。
嗯、
哦、说真的，人心肉做的，每次处理分离，大分离小分离都是伤啊。
是， 是，
虽然我们说伤好结痂完之后会更强壮，但是也不用没事讨论，偷不会疼嘛？
对，
对，
其实那个过程就是会痛的。
对，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电影《神隐少女》的话，我里面就有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那个女主角千寻嘛，
对，
她刚去汤屋的时候遇到那个前辈小林，
对，
大家还记得哈？
嗯嗯。
那小林一刚开始的那个角色塑造，真的我觉得很写实哎、欸
嗯嗯。
小林一刚开始对千寻也是蛮不客气的，公事公办，甚至于还有一点就是打压新人，
嗯嗯，
酸言酸语，
嗯。嗯，
这很正常，你也不要说小林就是什么坏角色，没有，他只是反映真实，因为我不确定你能不能活下来啊。但是等到慢慢的千寻他证明自己活下来，小林你会发现很多的职场的 people， 然后谁要怎样、
嗯、
就跟着跟朋友一样、嗯、有很多的交流，很多的接纳跟尊重。
是， 是， 是，
所以这是一个常态，我们必须要先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想想看，你已经是个职场不算菜鸟，那你老是跟新人混得很好，
嗯，
然后那些新人往往又待不下来，那你前后左右的人怎么看你？
嗯，
就会觉得你总是在玩小孩嘛。
对，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有。
而且说实在的一点，你怎么不跟你的真正可能会跟你一起努力五年十年，哎，不要说五年十年，一两年以上
的
人
的，
对对、嗯、成为更好默契的群体，你怎么老跟新人成为好像很
紧密的关系？
很 much、
嗯
哦、有一句话有一点扎心，叫什么人玩什么鸟。好，反过来说，你玩什么鸟，也就说明了你是什么人嘛。
是， 是， 是，
对不对？
真的，
反而是大家协同的这个成熟的工作伙伴，你没有优先放在关系的建立，你反而都在建立一些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的菜鸟。
嗯， 嗯，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是菜鸟，你要必须先认清他。
嗯， 嗯，
别人不这么把你当朋友，真的不是因为他是坏人，而是他的时间太有限。如同你慢慢成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你也知道你的时间太有限，
对，
那你就必须把你的时间真正投资在 活得下来的人。嗯，因为只有活得下来，彼此之间才能够真正的相互效力。
对，而且你们真的有建立感情才会走得久嘛。
没错，而且如果你踏入职场，你满心满念的就是想要交朋友，这里会有另外一个风险。哦，因为在学生时代呢，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没那么大。
是是是。
OK，除非是一些真的很小心眼的人的勾心斗角啦，要不然学生时代，我讲真的，你今天考第一名，明天我考第一名，那又怎样嘛？
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太伤筋动骨的事情。
没错，嗯，可是在职场上呢，位置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机会也是有限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一点心思，你把大家都当朋友，好，请问你跟朋友会不会分享自己的生活里面的喜怒哀乐？
会。
好，喜没问题，怒呢？哀呢？乐也没问题。
对，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分享你的脆弱，但你的脆弱你以为是朋友之间的交流跟支持，但有没有可能一转头，你跟所谓的职场朋友分享的脆弱一转头变成是他告诉老板说你最近状况不好？
对，
那这时候有一些工作的安排，机会的安排，是不是
就有老板因为听到那些风声有其他的念头？
没错，所以反过来，别人敢随便跟你讲他的脆弱吗？
不敢。
他怎么知道你是一个脑袋清楚的人还是250？
是。
他怎么知道你是一个知道讲什么话在别人面前是保护你还是伤害你？
是。
我必须说，可能别人把你的脆弱告诉其他人，不一定他是坏人。
对，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为你好。
对对，但就是好心做坏事。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常说我们做人不要耍心机，耍心机活得很累，但你不能没有心眼。
是，
好，这份心眼其实很多人觉得它是负面词，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对自己的尊重跟对别人的体贴。嗯哼，就像有时候我真的在职场上，别人真的要跟我分享一些脆弱，或者我当意识到他可能要讲那些很私密的，我有时候觉得我跟他关系没有到那里，我反而会自己转走。哦，我会让他不要告诉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哪天任何事情，只要他联想到怀疑我，是不是我把他的脆弱跟别人讲？
对对对对对，真的。
对啊，但我永远我只能告诉他我没有讲，但我如何证明我没有讲？
对，你这一层顾虑真的很重要。
对，这是很多很多人没有想过的。
是，
好，所以就把那种觉得这个好真这个心贴心哈，真心换真心，但通常都是真心换绝情。
对，
而且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对方是坏人，而是当你讲了，然后你也透过直接间接知道，你可能因为这个因素失去一个机会，你会不会怀疑那个你曾经告诉他的？
会，而且
但真的有可能不是他讲的，
没错，啊，这其实会在心里面种下一些不必要的
对
心
疙瘩，疙瘩就是这么发生的。
是。
但其实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想说，那凯宇，那就在职场上都不能交朋友是吧？
这样好像也不符合人性哦。
对嘛，我们稍微就像宜璇，我们出来工作这么久，你有没有在工作上认识的朋友？
有啊，
真的变朋友的，
真的有，
也有嘛。
有，
而且那个真的变朋友，可能你们有一些不在同一个领域，但有一些还在同一个领域，还是朋友啊。
是，
所以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是哦，好像在职场就不能交朋友，而是这有一个前提，要交朋友就要跟对的人交朋友。那现在问题来了，
对，
谁是对的人？
对啊，怎么看对的人
？OK， 好。其实我常常喜欢一句话叫做看人看动作啦。
哎，对对对，
对不对？
这是你的名言。
对，那你有没有把你的有限的时间跟精力放在对的人身上，就是那个动作是 OK 的人身上
？OK，
为什么我说要看动作？因为宣称每个人话都会讲啊，说实在一点，出来混好，连话都没办法讲的，至少没问题，或者是稍微漂亮一点，那真的基本功要练一下。但反过来说，只要能够还能够证明自己活下来，每个人大概话都还能够讲的还算周延。
是，
所以你真的要评估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朋友，真的你听他说的话参考性太低。好，误导性太高。那你要看他的动作，
要搭配动作。
对，那到底所谓的看人看动作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帮助自己去有一个评估的标准？
是，
我这里提出三个。
好，
三个都跟一个关键有关。第一个就叫做时间。
OK，
好，我们常常有时候太急着想要交朋友，别忘了你来职场你是完成任务，这是你的优先，不是交朋友。
是，
所以既然交朋友不是你在职场的优先项，那么慢慢来就好了。
OK，
你不要急着把它当成是第一要务，第一要务永远是完成任务，证明自己活得下来。
是，
好，所以透过时间真的慢慢观察一个人，慢慢跟一个人相处，慢慢的去经历跟他有关的任何情境，好的不好的，有冲突的 或者是有纠结的，你透过这些历程，透过时间，你才能够知道，哎，你跟这个人价值观合不合？
是，是
我觉得哈，在职场上有时候是这样哈，你跟一个人合作，不等于你要很喜欢他，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一个人，你也不等于要跟他合作。
对，
我遇过太多这人个性超喜欢的啊，对不对？下班去喝两杯的、但我任务不会交给他。
Okay,
我案子不会给他、
okay,
因为我知道他不靠谱
懂
也因为我跟他够熟所以我知道他不靠谱
是
但有一些人呢 就说实在一点、每次、你过年过节要不要送他礼物我心里都纠结对、但其实我只要适合任务我一定找他、因为他靠谱
是
所以就说明了我其实一个成熟的成人面对职场你可以把友情跟工作的交集把它做一个脱钩、这个蛮重要、
okay、
但是如果是放在要跟对的人交朋友那时间就是一个硬指标、就你认识他不够久真的不要太快掏肝掏心掏肺
好
你吃两次饭就聊得很开心就觉得他是对的人就完了嘛对不对稍微有点历练他们难道没办法再吃两次饭让你觉得舒服吗可是这又说明了什么这什么都不能说明
是
所以只有时间的延长你们才有够多的材料去观察这个人在面对各种情境的反应、所以第一个叫时间不要急
好
第二个叫时间里面的行为
OK 这就是动作的部分
没错他遇到特别是遇到那些你们彼此之间有一点冲突好或者是有一些让他为难的事情他通常是面对还是逃避你遇到有一些人可能面对冲突不管是你跟他直接的间接还是你从侧面观察他有些人就很习惯性的逃避
对对
然后或者逃避的手腕非常的高感觉每一次都云淡风轻但是你稍微回想你就会发现他每一次都绕掉那这时候你就要好好评估你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吗或者你要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吗那当然每一次都绕掉或逃避的人他可能有几个理由啦第一个理由就是他有他真正的理由不去处理
对
那这也要时间才看得出来
是
但第二个呢他就是真的骨子里不负责任
这个几率也蛮高的
所以这个我没办法帮你回答但我提供选项你可以自己对对看、
okay
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去宣称他能做什么但是他的宣称跟他真的能做到那件事情真的是两回事
也是两回事
你真的不要那么天真以我自己比如说我有课程在教专业有价
对
在教全方位职业思维特别是专业有价叫做个人品牌的经营
对
那我自己除了我经营起点之外也有很多人找我当他的教练跟顾问那这时候我在外面我就常常听到有一些人他宣称我可以帮你打造个人品牌那我听了有时候都冷汗直流因为那个宣称能帮助别人的人他自己我也没看到他有经营什么自由品牌
懂
对不对那你说这样的宣称比较可靠还是我直接告诉你我也不用跟你说什么我现在自己起点文化的频道就是超过500,000人订阅
对
Podcast 的全台湾前30大的频道
是是
对吗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一切所以你要知道哦时间当中的行为就是一个人的宣称跟他的结果要对得上啦你看人看动作你没有看他的结果你没有你听他讲的这么也不会听也正的但在他身上没办法你真的要很小心
对这比较务实啊
对对对对对好那第三个
、
就是时间累积行为的结果
OK
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
时间的行为
第三个是时间累积行为的结果
这好像又扣回了我们工作上的最核心概念就是要有结果
没错你永远不要听一个人宣称他可以怎么帮你你要看他怎么帮他自己
怎么帮他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时间累积行为的结果就是指向他怎么帮他自己他说他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你就看那个这样跟那样在他身上有没有发生
OK
好就像我自己我在职场上我也有带员工
对
好那就像怡璇我也常常跟你说
你
现在我不用跟你说了
好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好
我常常也说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你不要去问那个你习惯问的人而是要问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人
是
你看哦我们是常常去问习惯问的人习惯问意味着你们比较没有心理压力意味着你们本来是朋友
就比较
你们的认知领域都很近
对
也就是说怎么样掐柜台有多嘛
比较有几率
对你们同样领域的人怎么想就那些你想怎么可能想出有创建或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议呢
是
对不对而且反而还会有一些问题会自我强化因为你们都是同样一群人
同样的舒适圈的人
那真的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人这意味着他很多想法跟习惯就是跟你不一样但也因为这个不一样他才能帮你看见 解决的真正的方法，
突破盲点，
没错。就像我当年考研究所，如果我问我习惯问的，我可能就问我前后左右一起去上补习班的，但他不会比我更有经验，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念书的，他们都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我等
你去问他们，可能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好笑。
对啊，我练级都已经练到80级，我去问一个30级的，干嘛呢？我是不是练到80级，我应该去练一个100级的？
对，
我比较有机会再往上。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去问我习惯问或容易问的，我去问什么？我去问，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在辅仁大学心理所。
对，
我那时候就去问已经在里面念研一研二的学长姐。
哦，
那第一我就要先认识他们。
对对，
所以我是不是就要想办法打通这个关节？
是，
这个就叫做累积行为的结果。
嗯，
就是我不是跟你宣称说。我不是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要去问能给你答案的，然后就到这里。
对，
我是自己生命里有真实的经验跟体感，我打通关节去找到，去问到那个原本我不认识，那后来到后面他愿意帮我的。
对，
所以意味着我如果我是你的朋友，有没有？我给你的建议，至少在这一块或这类似的方向，一定是踏踏实实走过的。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能不能当朋友，你就看他是不是说他做的，做他说的。但这个东西要对起来一定要时间嘛。
是。
所以你刚比如说这个有这个状况的朋友，你刚开始只是个职场新鲜人还很菜，你可能还没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真的不要急着一定要有所谓的朋友。你真的那么需要朋友，回去找你以前的同学。
欸，对。
啊，大家喝喝茶聊聊天。
对。
但是面对职场的问题，说真的，你要去问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不是问你习惯问的人。
嗯哼。
所以我说齁，时间累积行为的结果，它其实我有一点好像把它分三个，但其实就是看人看动作。这三个加起来、就是
同一个啦，
这三个就是看人看动作。一个人能不能真的成为对你有价值的朋友，真的不要听他宣称，要看他做的事。
好哦。
而且时间这件事情，你把它放在最重要优先的时候，它也可以去缓和你一时半刻，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有没有，你就可能错信了不该信的人。好，有了时间这个概念之后，你比较不会着急。甚至于你会发现，有时候事后来看，那些刚开始看不顺眼，俗称的不打不相识的人，
这几率也蛮高的，
他反而是你对的人哦。对不对？
对。
好，
对对，
这个真的就是要交给时间。
好啊。所以我们听到这边啊，我先帮大家划重点一下，在工作的基础上啊，其实你如果在职场上想要交朋友的话，需要先去确认彼此是在动作上都可以去帮自己进一步的达到你想要的结果的人，在慢慢的往职场好朋友的过程里面前进，这会比较保险啦齁。那接下来就想要请教凯宇啊，那在这个确认了彼此是对的人之后，这个过程里面交朋友的关键会是什么？
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你在交朋友齁，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放在最优先。
是叫
你要思考对方到底有什么好处。
哦。
很多人听到这边，哎呀，
对。
怎么好像、
大家朋友为什么还要分什么好处？
对对对，
好不好处？
纯粹的友情怎么被你弄脏了？好啦，我这么讲啊，其实就像我说的，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跟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绕不开要去面对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账单，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去思考对方有什么好处，并不是你要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而是你要真的长出成年人世界的体贴。
OK，
比如说刚刚说的。在职场里面的年龄分布范围是不是很广？
对啊，
每个人又有自己的阶段任务。所以呢，你去想对方的好处，讲一个很具体的。
好，
比如你的同事是一个妈妈，
对，
她有两个小孩。这时候呢，你在职场上想要多跟她请教，多跟她靠近。你每次都是在快下班的时候才去问她问题，你想她有办法理你吗？
没有办法。
对，因为她包括宽宽的，是不是就要去接送
孩子接小孩啊？
对啊，
买菜啊，
她满心满念的都是要即将要照顾她的家庭，这就叫做不体贴。
是
你没有想到对方的状态，你根本没有去考虑到对方的这个限制。好，你想对方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反过来说，你说这个妈妈需不需要在职场里也有朋友，也有盟友，
需要，
又有一种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其他的贡献跟价值，
需要。
那你要让这件事能发生，
你
每次都在下班，你自己觉得你快下班了，问题整理再问他，那是你啊。你想对方的好处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今天要问他的问题，在隔天中午的时候拿一杯咖啡递给他，
对，
有没有找他中午一起吃饭？
对，这也是个方法，
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他相对轻松的状况底下可以跟你交流？嗯、
是真的，
所以考量对方的好处，其实是一份体贴。
嗯嗯。
好，再比如说，像有时候在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
嗯嗯，
你老是给人家问免费的，
嗯、
像我的工作职业角色，我说。嗯，很多人会问我问题，我就遇到很多人来跟我白嫖的，你知道吗？
白嫖，
哎，就是因为我总是能够很快的可以用几个问句掌握一些讯息，然后帮你问对一些关键的问题，
真的
找到事物的核心。那我就遇到很多白嫖，就是什么、嗯、哇，他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一直不断的追加，
哦，
连找我去喝咖啡，咖啡钱也不愿意付。
哦，
我当然不在乎这咖啡钱，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去？我说好处其实除了实质好处、嗯、也有心理上的好处。
是 是, 是。
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是帮一个人之后，对方拿到好处之后扭头连一句好好的谢谢都没有。
都没有。
对、
嗯。
我觉得这就是没有体贴。
嗯。
好。所以好处它可以实质的。它也可以、嗯、它也可以。比如实质的，就像你去找一份工作、
嗯、
你去了解这个公司现在即将的发展任务。尤其是你要应征的是越高阶的工作，这方面敏感度越有。
对。
直接让对方觉得你去了就是即战力。
嗯，
好、
嗯，
或者是你对口的是个什么采购跟业务、
嗯，
你真的体贴到不只是让他愿意跟你做生意，你还体贴到你提供给他的东西是他可以左手换右手就可以跟说服他的老板。
哦，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真
的
很到位耶？
对不对？
很到位。
我真的遇过很多很会做生意的，就是因为从来就不是你点头的问题。
嗯嗯嗯，
我其实要让你点头之外，让你有东西，几乎正确无误的说服你背后的人。
是，
所以我真的遇过很厉害的是，我给你的资料。都还考量到你拿哪一份给你后面的人
okay, ，OK，
你已经不用再花时间整理了
，OK，
那这个就叫做很实际、嗯，你有考量到别人的好处，
嗯，
而这时候假设我们两个又还蛮看对眼、
嗯，
又觉得彼此个性还蛮相近的，价值观蛮相近，是不是自然就变朋友？
真的，
你一定要考量到别人的好处
，OK，
好，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哦，
如果你没有考量到这一点的话，我真心会觉得你以为你在交朋友。啊、你以为你在请教、嗯、你以为你是个好学的人，但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在白嫖、嗯、
是是，
这样很不好。
对啊，其实没有人想要在同事身上造成人家这种无谓的负担，然后给人白嫖的感受。
对啊，
所以我刚刚听到其实凯宇在讲的是一种职场上体贴人的一种心情，它就是一种某一种换位思考、
嗯、
就是你能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他可以帮助你的是很容易的，然后你们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你们的友情更自然而然的火化、
嗯、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今天很棒的就是我们厘清了，其实你进职场的首要目的不是交朋友，而是一起创造工作成果，它才能够兑现你的职场价值。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要透过时间你的行为，还有时间累积行为的结果去找对盟友，你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建立对的职场友谊哦。那关于这部分啊，陪伴你搞懂职场游戏规则的学习，其实凯宇啊有一门线上课程叫做全方位职涯思维，它就是用很有系统的方法让你能够看懂局势，看对重点，而且你会看对人，然后累积你想要的职场友谊。
其实搞定职场的这个前后左右相对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一门课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是、
哦、而且他把各种角色的在乎利益，还有你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去解决你在职场的具体问题、
嗯、
都很完整的呈现。
对，而且你里面、每一个章节都有很细致的引导。
对 对, 對，都有很多具体的执行方向。
对 对, 對，没错，而且都是直接提炼的重点。
对，
所以全方位职涯思维很鼓励你参与。但要是你的职业发展方向你想要保留更多的空间呢，那么前面凯宇有提到的专业有价，它就能够陪伴你走自己的路，让客户自动找上你这样子。那专业有价它目前的原价是5888，但如果你在3月22日之前加入，可以享有4999的优惠。那刚刚很棒的全方位职涯思维这一门课程啊，因为它的总时数跟含金量真的非常非常高，所以它原价是10800，不过现在加入也一样是4999，而且更棒的是，你这两门课程要是一起加入的话，还有一个95折的 bonus，
再打95折。
是的，所以你一定要把握。那我们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期待你的加入。今天凯旋鳄龟先跟你聊到这边，我们期待下星期再会咯，
拜拜。